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今天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朋友，是中国人的一位好朋友，他的名字叫方大卫。大卫你好。
你好。
大卫您是个美国人，怎么中文讲得那么好？
过奖。我学这个中文大概20年，最早是在美国学2年，就学习基本的文法，后来跑到台湾去。在台湾那个环境当然中文比较好学，大陆也去过了好几次，就是这样来学了。
学中文对您来讲困难吗？
学中文实在太难学，难的就是在看汉字，这个汉字很容易忘了，你不常写那就忘掉了，多写多练习才行。
我听很多美国人讲中文都有美国腔，可是我听你讲普通话好像有中国腔啊，有一些地方话的腔调。
有可能吗？我可能还是有美国腔。
大卫，中国人感恩的方式有没有哪一些方面让你很受启发？
在年轻人这个态度比较少，所以你刚才问的问题难回答，因为我跟年轻人感谢的心看得比较少。
那么中国人跟美国人是不是都一样，比较年轻的人在这方面？
没错，这也是教育的问题。那我想讲中国人跟美国人这边一个不同好吗？
嗯，
我们美国人有基督教背景，我们从小都知道应该是感谢，不但是感谢人也感谢神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一切是来自神。比如说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我们现在所有一切是神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很早有这种教育，就让我们要感谢。好像中国背景不太一样，没有这个信仰，他们长大以后比较悲观，容易抱怨或者批评，总是好像心里不满。你看他们来美国也是抽美国梦，也无知登科，抽这个抽那个，到最后是不是很高兴？也没怎么高兴，还是不满。为什么？还没有完全学到这个感谢。你心里得满足不是说你东西多不多，就是你有没有在你生活中知足。知足不是说你多少钱，就是你心里怎么感谢。所以无论是美国人或是中国人都能学到这一点，我们都可以学习感谢，这是教育的问题。我看我的孩子，我最想要他们学到什么？谢谢，要感谢。如果他们能学到这点，以后他们长大也不会把事情都视为理所当然，他们就会有一个不同人生观，也不会碰到困难就悲观，就可怜自己，也心里不满，他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好的事情。无论你遇到什么苦难，你还能乐观。
在圣经里面，神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。神说凡事谢恩，他是对世上每一个人讲的，所以这一点也让我体会到刚才您讲这个教育问题，感恩这个态度是要经过一个教育来启发一般人要有这个感恩的心。好像这个感恩跟我们人的快乐，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更加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，是很重要的一点，是不是？
对，非常重要。所以社会有这种教育，让人学习感谢， 在日常生活要乐观，不要把你的眼目定在那些问题上，就让你觉得很悲观。哎，我很可怜，我很倒霉。你可以反过来看，哎，你看，虽然我这个工作不是最好，我还有工作了，反正我不下岗。或者孩子不是班上最聪明的，不过他也不学坏，对不对？他还听话，就是要看你的角度。这个我们都能学到的。
大卫今天跟您谈了很多，非常感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很大的祝福，非常感谢。
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跟你聊天，也分享我们生活上的一些祝福，也希望听众也会得到一点鼓励。
好不好？最后，请你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您个人对他们的一个祝福，好不好？
各位朋友，我在美国，我知道你可能在国外，我希望你能够学习这个感恩。无论你在家里或在工作上，你面对什么样的困难，你在困难中要仰望神，而且你不要把你的注意力一直转到你这些问题上。你如果这样做，你心里会更痛苦。你可以看你的生活中其他的祝福，要数算神给你一些恩典、一些祝福，比如说。哎呀，我这个身体不好，你看这个人，你身边另外那个人，他根本没腿，你比他还好，那你也感谢。你工作当然有一些困难，那你现在还有工作了，要感谢。反正家里很多矛盾，你要努力的克服这些矛盾。不过你还是有家里，你还有太太，有孩子在你身边，要感谢。所以，希望各位从这个乐观的态度来过日子好，不要有悲观的态度，而且你要学习感谢，你这样子会有更充实的生活。
大卫，非常谢谢您，希望您下一次早点回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好
好，
吗？
谢谢，那谢谢各位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访问的是方大卫先生，这一位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美国人，他非常爱中国人，所以花了20-30年的时间学习讲普通话，同时呢，也把神的福音、神的爱和真理传给我们中国人，所以他不但在中国也好，在台湾也好，还是在美国也好，也交了非常多的中国朋友。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他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我们今天跟他做的访问就到这里。
爱是不嫉妒。自从开始感觉到胎动以后，小家伙让我不得不意识到它的存在。22周超音波照出来是个女孩，约重2磅多，看见了成型的脸蛋儿、手啊、脚啊，我快乐得不得了。即将做姐姐的贤安好开心，她最想要一个妹妹，等不及要帮妈妈照顾妹妹，帮妹妹打扮，又要当妹妹的老师，讲故事给妹妹听。听到朋友提到很多小孩会互相嫉妒的事，特别是独生的孩子，全家人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，所以第二个孩子来的时候，注意力转移到新生儿的身上，老大很可能就下意识的要赢得父母的爱，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。有的小孩趁父母看不见的时候，会背地里欺负他的弟弟或妹妹，生气弟弟妹妹夺走他原本的地位，以为爸爸妈妈不爱他了。贤安做了7年的独生女，我想有必要为她心理建设一下，所以我对她说，以后妹妹出来了，她需要人照顾，因为她不会自己吃饭、穿衣服，不会自己洗澡，所以妈妈抱你的时间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，怎么办呢？ 贤安说，别担心，我不会嫉妒的。感谢上帝，平常我对他的教导他都存在心里，他知道嫉妒是罪，是上帝不喜悦的。我又对他说，不过呢，你还是比较幸福啊，你有7年的时间，拥有爸爸妈妈全部的时间和爱在你的身上。妹妹出来了，顶多分走爸爸妈妈一半的爱，一半还是在你身上，你是不是比较幸福啊？贤安说，不对不对，妹妹比较幸福，因为她有姐姐全部的爱，再加上爸爸妈妈的爱。我心里好安慰，真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平常我将上帝的真理种在他的心里，他就知道人与人之间是要彼此相爱，不可以彼此嫉妒。但是我还要让他知道我永远爱他，正如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一样。所以我又再一次用肯定的口吻对他说，宝贝，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是个好姐姐，因为你很有爱心。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，到妹妹出生以后，妈妈真的会比较忙，是因为妹妹是个 baby， 她有很多需要，她要人喂她喝奶，她需要人帮她换尿布擦屁屁，她需要人保护她。她刚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，有很多不懂的东西，她会怕怕，她会哭哭，不像你长大了什么都可以自己来。所以以后妈妈抱你和你说话说故事的时间真的不会那么多了，甚至有时候妈妈会很累，对你说话也不会那么温柔。但是你要记住，这绝不表示妈妈不爱你，妈妈永远爱你，而且非常非常的爱你。贤安懂事的点点头，他说，妈咪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的忙，照顾妹妹，让妈妈不要那么累。上帝爱他的儿女，他给了我们两个命令，第一要爱上帝，第二要爱人如己。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听从他的话，也愿意学习爱别人如同自己。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人就看出你是我的门徒了。是的，上帝的祝福就在我们彼此相爱中。
雄心壮志是一股很大的力量。听众朋友，您心中有伟大的抱负吗？我相信您有的，至少您曾经拥有过的。我是好爷爷，很高兴又跟您在节目中相会。今天我想跟您谈的是雄心壮志。韦伯给雄心壮志的定义，是一种非常大的欲望，想得到荣誉、优越感、升官、权力或收获的渴望。雄心壮志好不好呢？就好像旅游一样，游客心里想去玩的地方可能有好几个，所以从动机上来看，就可以看出每一个雄心壮志是好是坏。既然雄心是个巨大的动力，我们就需要好好的引导它，小心的控制它，否则它有可能吞噬一个有雄心的人，使他疯狂，因为雄心能够叫人脱离现实，使他沉溺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。这是为什么希特勒能够败坏一个国家，消灭一个种族，卡斯特罗能不断地引发战争和种族屠杀。同样的，雄心也催逼一些狂热宗教领袖走入危险的方向去，毁了许多人的一生。好在雄心壮志也有好的一面，带领不少医生、传道人、政府官员奉献一生， 造福人民，像德瑞莎修女就是当代的例子。2000年前，雄心也带领彼得、保罗这两位基督徒立志献身，使他们的言行成为世世代代人的榜样，直到今日。雄心若掌握得好，能成立一个国家，给人类带来的祝福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。雄心若运用得宜，家庭幸福，反之家庭破灭。如果没有雄心，很少有人能够成功。没有适当的雄心为动力，社会就只能够停留在维持现状，不会有进步与发展。主动的创建和成功的欲望，谱成了古今多少丰功伟绩、幸福家庭与才子佳人。正如但丁所说的，一个火花能引起熊熊的大火。听众朋友，有关雄心壮志就跟您谈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郝爷爷。
圣经上说，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。
亚伯兰99岁的时候，在曼利的橡树那里，他无意间接待了上主和天使。耶和华上帝向他显现，跟他立约，应许他近90岁的妻子萨莱将要为他生一个儿子，并改他夫妻二人的名字为亚伯拉罕和萨拉。上帝为萨拉所做的是人以为不可能的事。
啊，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哎呀，这个大好消息一定要告诉亚伯拉罕呢。哎，这是他的脚步声。
萨拉，你早啊。我的妻子，你可好啊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哦，看你的脸色，你不像生气或难过的样子，是不是在开什么玩笑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有什么事你还没告诉我？
请我百岁的丈夫，你先坐下，我再报告这件难以相信的事实。我啊，有喜啦！
哦，哎呀，萨拉，那太好了！想当初上帝说你要生个儿子的时候，你我都在偷笑。还记得吗？他说啊，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。
现在我们知道那答案了，在上帝没有任何办不到的事儿。
他们期待了许久的日子终于到了，萨拉生了上主所应许的儿子。
孩子的哭声真响亮，很健康，该叫他以撒。
嗯，上帝使我欢笑，凡听见的人必和我一同欢笑。谁能够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？然而啊，我现在真的做母亲了。哎呀，真是想不到啊。
小以撒到了断奶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大设宴席，宴席上的亲友邻居大大的庆贺欢乐，唯有两个人心中反觉愁苦，他们是夏甲和以实玛利母子。以实玛利比以撒大14岁，一向是这富豪家庭里的独子。
妈，你听他们的狂笑欢乐声，
我听了就恶心。你爸爸为你设过宴席吗？根本没有。那些亲朋邻居为你欢乐过吗？也没有。
你看他们送来的那些礼物吗？
我们本来一直过得很好。以实玛利，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后嗣，可继承他一切财富，过舒服一生。我是你妈，也会享受尊荣，安度余年。
可是小以撒一来，我们就吃不开了。
我真想掐死他。
哎，小声点了，别人会听见。
我才不怕呢，叫他们听见好了。看，看那小家伙跟你小时候相比，他又小又弱。也许啊，我们有好运，他不会长命，那么一切又跟从前一样。
对，但愿那样就好了。
萨拉看见埃及侍女给丈夫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取笑自己的儿子以撒，她看得出以实玛利恨这个小弟，专门整他捉弄他。
亚伯拉罕呐、啊，你要马上赶走夏甲母子才行，他们满心邪恶地对待以撒。以撒才是你的亲儿子继承人，以实玛利根本不能够分我儿的产业。
啊，撒拉，赶他们走那不公平。总之，以实玛利也是我的儿子。
亚伯拉罕，为了我也要赶他们走。你若爱我，就要赶走他们。
为了以实玛利，亚伯拉罕极为忧心，他祈求上帝指示。
亚伯拉罕，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侍女忧愁，只管听萨拉的话，因为将来以撒生的后代才是你的后嗣。但我也要给以实玛利许多儿女，成为一国，因他是你所生的。
于是亚伯拉罕早起，拿饼跟一皮带水放在夏甲肩上，叫他母子二人离家。
妈，我觉得不该对以撒那么坏，如今我们去哪儿呢？
以实玛利，我领你去我的国家埃及，那里物产丰富。
你知道路吗？
大概知道，要经别是巴的旷野向南去，可是总该有一条被人踏平的路才对呀。
不幸大风沙掩盖了一些地方的路面，使这母子二人迷失了方向。沙漠中另外一个困难就是没有水。
妈，再给我喝一口水了。
少喝点儿，只剩一点了。
水，妈，我再喝点水好吗？
水已经喝光了。
给我一点好吗？一点就好嘛。
巴不得有就好了，实在是一点儿也没有了。
水，妈，我要水。
水，没有水，没有水了，全喝光了。
水。
以实玛利终于干渴地倒了下来，夏甲把他拖到树丛阴凉的地方，自己则坐在较远处，眼看着将死的儿子，于心不忍。上帝听见二人的惨状和哭声，他的天使就从天上说：
夏甲，怎么了？你别怕，上帝已听见童子的声音，起来。把孩子抱在怀中，上帝必使他的后代成为大国。
个时候，上帝开了夏甲的眼，叫他见到一口水井，他就用皮带去装满水给儿子喝。上帝在此救了母子二人的命，又叫孩子长大成为弓箭好手，以打猎为生。以后以实玛利娶了一个埃及女子，她的子孙后代成为阿拉伯民族，她是阿拉伯人的始祖。
加拉太书第四章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，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，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，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，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，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，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，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，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？你们谨守日子、月份、节期、年份，我为你们害怕，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。弟兄们，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，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，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。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，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，没有轻看我，也没有厌弃我，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，如同基督耶稣。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？那时你们若能行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，也都情愿，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那些人热心待你们，却不是好意，是要离间你们，叫你们热心待他们。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，原是好的，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。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，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，请告诉我，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？因为律法上记着，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使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。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，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这都是比方。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，一约是出于西乃山，生子为奴乃是夏甲，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，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，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，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他是我们的母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，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弟兄们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。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，现在也是这样。 然而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？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，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救恩的应许。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，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人不能靠善行、善心、善言、功德、苦修得救，免得呢，人会以自己的善行来自义、自夸、自傲。人蒙神的恩典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和努力，是神无条件的赐给我们。无论男女老少、富贵贫贱，在主耶稣的救恩里，信服福音，神都完全的接纳我们。救恩已经由耶稣基督为万人预备的，凡受圣灵感动而悔罪承认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信服福音的人，都可以得到这个救恩，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愿福音一章十七节说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这是信服福音宝贵的应许，就可以得救，能够称义得胜的荣耀。借着信心顺服，我们得到救恩，而有从神来的义，我们因信称义，有爱的生活，并有喜乐得胜荣耀又福不得盼望。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 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我父那里去。是的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。神的救恩是宝贵的，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，也不是我们努力赚取得来的，而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把这无限的恩典赐给我们信服福音的人。这是何等的福分！感谢赞美主。因信称义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为印记，并得永远的生命。圣灵的充满所给的力量，并非靠自己的努力修养，全心靠圣灵的充满，烦恼、不安、生气、嫉妒、恐惧、害怕，自然而然就会消失了。充满主的爱、恩典、宽容、赦免、谅解，一切的需要，主必定会按时按量的供应我们，不论是在顺境或逆境之中，只要是主的旨意，就全然的领受，就会体验到主同在的平安、喜乐和宝贵了。
神所重用的人。您好，我是裘尼·厄尔克森·塔达。我在想，谁会是你心目中的圣徒呢？让我来猜一猜是谁。或许你会选择马丁·路德，或是奥古斯丁，或者是苏珊·卫斯理，或者你们中间有人会选约翰逊·爱德华兹。但对我来说，过往的圣徒中，我最敬仰的是戈利特·安鹏。虽然我可以靠《历代杰出的基督徒》这本书去找灵感，到底谁才配被称为伟大的圣徒呢？说到这里，到底什么品格会使他们被人认为伟大呢？我喜欢陶恕对伟大基督徒所做的定义。他说，在天国的伟人一直都是那些爱神超越一切的。陶恕又说，一个重要的品德是这些伟大的圣徒所共同具有的，就是灵性上的顺服。在他们里面有着通向天堂、吸引他们趋向上帝的东西，不断地培养、累积、顺服圣灵的意愿，直到灵性的顺服成为他们生命的中心。陶恕的看法是，你并不需要有名望才算是伟大，你不必成为一个有名的布道家，或者是个养育16个敬虔孩子的母亲，或者是位善于教导圣经的老师，又或者是面临过纳粹毒气时的人才算是伟大。然而，若是你不断地对着天堂敞开你的心，又培植那灵性上的顺服这种东西，上帝就会把你安置在一个大有能力可影响别人的位置上。朋友，如果你的心智除了 是要讨上帝的喜悦之外，而没有其他任何的野心，那么你在天国里会是大的。平常人会意识到上帝的推动，但却啥也不做，不为所动。凭信徒若身处在一个满是陌生人的房间，不想与他人有任何互动，只想自己独处，一个信心不大的基督徒，当在失望的处境中，也不会花时间寻找上帝的带领。但是如果你是个灵性敏锐，或总是把心思专注在天上的基督徒，你会对上帝为你所做的一切安排做出顺服的回应。如此，你会养成习惯的从上帝的观点来看待事物，并且完全的信靠上帝的带领，你就会是属灵的人。就算在平凡的日子，也会尽可能的找机会讨上帝的喜悦。当读诗篇27篇时，你将会认同诗人对上帝所说的：“我寻求你的面。”你知道吗？这世界是何等多疑，又愤世嫉俗，并且在这个灵性枯干的社会里，已经很难有平庸的基督徒。那些爱世界的基督徒只是徒有虚表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在这个新时代里，上帝在寻找爱他超过一切的人。就在此时，上帝正在寻找爱他超越其他任何事物的人。你若有这样强烈爱主的心，你就会是上帝所要寻找的人。最后，如何成为上帝所重用的人呢？那就是要完全的信靠顺服上帝，爱他超过一切。愿神祝福你。
听众朋友，世界三大宗教，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犹太教的始祖是同一个人，他的名字是亚伯拉罕。时代杂志公推亚伯拉罕是历史上影响全人类头10名当中的一位。亚伯拉罕能够影响全人类，因为人人都想得到的一个祝福，亚伯拉罕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，帮助人跟神和好，带领人上天堂。耶稣怎么降世呢？神让耶稣生在亚伯拉罕的家族当中，所以未来你我能够上天堂，亚伯拉罕是有功的。亚伯拉罕有什么特别使得神选择要耶稣生在他家里呢？还有，你能够上天堂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同一个字，就是信。亚伯拉罕信神，所以神让自己的儿子生在他家里。你我想要上天堂，必须信耶稣，所以信很重要。亚伯拉罕信神的态度感动了神，所以神要你我向亚伯拉罕学习信的功课。多数人同意信的态度是需要学习的，但是更多的人认为有一个比信的态度更重要的议题，就是信的对象。谁是值得信的呢？如果亚伯拉罕信神，大家都要知道他信的神为什么值得人人都信。前面说到世界三大宗教，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犹太教，都认亚伯拉罕是他们信徒的始祖。 更准确地说，这三大宗教信的神是同一个神。这位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而且这个约是个永远的约，也就是说，亚伯拉罕死后，这个约世世代代永远有效。亚伯拉罕当年凭着信接受这个永约，但是今天世人可以查证这个四千年前立的约是否仍然有效。如果仍然有效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位造物主神的确是可信的。神在这个约当中应许亚伯拉罕四个祝福，下面我们就一一来看这四个祝福是否仍然是确立的。第一，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。亚伯拉罕有两类后裔，第一类是凭着血统做后裔的。亚伯拉罕有八个儿子，过去四千年来，八个儿子的后裔不知道有多少。今天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就是第一类的后裔。第二类的后裔是凭着信仰做后裔。过去两千多年来，多数的基督徒凭信耶稣做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么信耶稣的后裔有多少呢？单就21世纪初，就有23亿人声称他们是基督徒，那更不要说过去2000年来了。由此可见，神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神的确是守约的。第二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，你要做多国之父。当今全球有56个国家的人声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始祖。想想看，哪一个人他的子孙后代敢说我的始祖是许多国家的国父呢？在这一点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比亚伯拉罕的。可见神在四千年前所立的约，今天他仍然守着。第三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寄居的土地迦南全地，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，我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。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今天住在哪里呢？今天的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仍然住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，也就是当年亚伯拉罕寄居的地方。所以神仍然遵守着他所立的约。第四，也就是这个永约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神说，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换句话说，过去四千年来直到永远，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信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信的神，任何时代的人都可以查证。世界三大宗教，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犹太教，都是一神论，都相信独一的神创造了宇宙万物，这位神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神在四千年前所立的约，今天他仍然守着。神是可信的，他跟亚伯拉罕立永远的约，目的就是世世代代的人可以凭着这个约来查证，可以知道神是可信的。因着信，你我知道神是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你和我。因着信，你我知道神要你我跟亚伯拉罕一样遵守神的教导，待人处事。因着信， 你我知道，神希望将来你我都能够上天堂，跟神永远在一起。但愿听完这个节目，你愿意认识亚伯拉罕所信的神，你愿意相信这位独一无二的造物主神。现在您收听的是《生命之光》广播电台。
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《生命之光》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，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